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讲到了发预言的祷告。发预言的祷告，我们上午特别讲到了我们的嘴巴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跟我一起说，我的口是我最大的财富，我需要的一切都出自这张嘴，
我需要的一切都出自这张嘴。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上午特别强调了这个口的重要性，我们的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啊。说到这里，我要具体的谈到，特别是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因为不管是在属灵的信徒，在婚姻生活中都是会最容易犯错误，最容易犯罪，最容易犯罪的地方是你的家，最容易犯罪的地方是你的家庭。所以是不是在家里犯罪最多？婚姻关系，在属灵的人都会吵架啊，夫妻，所以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个柴米油盐，天天在一起生活，都会有摩擦。所以，但是我想说什么？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咒诅的话语，千万不要说咒诅的话语、恶毒的话语啊！你可以吵架啊，但是吵架。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注意，吵架的时候不要用词恶劣，不要用恶毒的言语，也不要用污秽的言语啊。可以说彼此交流啊，哪怕你声音大一些，但是你不能带着咒诅和恶毒这类的话语啊，千万不要，特别不要说离婚啊什么这样的话。如果你说了，我上午说了，邪灵在哪里？邪灵在不在那里？听见？他会听到的，啊，听到的时候他就会破坏你的婚姻，而且是你邀请他破坏的，啊，是你邀请他破坏的，所以他会向神控告说，是他说要离婚的，我帮助他离婚，我帮助他离婚。所以我们知道邪灵是善于控告，他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所以我们不要给他抓了机会。所以千万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要说恶毒的话，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也是这样，最后造成了离婚，但是都是因为彼此说恶毒的话语，因为平常不生气的时候也不会说，生气的时候就会说。所以圣经上给我们一个经文说到，我一起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一起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看这个经文很有意思，神没有说不允许你发怒，但神说你不允许发怒到日落，因为你是个人，是人都会有怒气，你是个属血气的人，你就会发怒啊，都会有脾气，不发怒的人没有，连耶稣都会发怒。阿们。但是发怒可以，不能含怒到日落，这就是一个大学问了。因为一旦你含怒到日落，那就不是发怒的问题了，那就怒气过夜了以后呢，它就会发酵成苦毒，就会生出毒根，毒根就会结出各样的毒果了，那就不是怒气的那么容易了。所以当你含怒到日落的时候，就会生出苦毒的时候，他说苦毒是毒根，不要让这个毒根种到你心里面，毒根它就会结出毒果，就会结出自怜呐、埋怨呐、疑惑呀、不信呐、忧虑啊、绝望啊，就会结出不安全感，这样等等这种毒果。所以这些思想从哪里来？从你们夫妻俩吵架，你含怒了你发怒了，但是发怒含怒到日落，哇，你会开始发酵这个怒气，发酵这个怒气，它就会生出毒根和毒果。所以圣经说可以发怒，但是不能含怒到日落。但是你也教导我们不该轻易发怒，所以我们也要胜过我们的脾气看什么事情不能随便就那么容易发怒，就需要悔改了。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不可轻易发怒，也不可含怒到日落。阿们。所以有人说冲动是魔鬼，这是真实的我们发怒的时候就不要说话想办法宣泄你的怒气，可以祷告，或者是通过任何的方法，不要去 继续在怒气中跟对方说话啊，就会引爆你的怒气，引爆你的怒气，你就会咒诅了。因为人是这样，发怒的时候他不考虑后果的，发怒的时候他想说啥就说啥，发怒的时候啊，什么话毒说什么，什么话狠说什么，因为那会儿已经失控了，所以发怒的时候一般都会有邪灵的搅扰，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发怒的时候要谨慎，不能说咒诅的话啊，不能说苦毒的话，你不要认为说了没事，说了都有问题，因为坏话都会产生坏的影响力。阿们，大家说话语都会产生影响力，
话语都会产生影响力，
它是真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凡声音都是有意思的，哥林多前书说凡是声音都是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声音就是话语，它都是有意义的，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力，坏话带来坏的影响力，好话带来好的影响力。阿们。所以不要轻易说咒骂以及这些话语，特别怒气你需要处理啊，处理怒气，不要在怒气中爆发出来，否则你就会后悔，后悔就没有后悔药的了，你要弥补就不容易了，一旦那个话说出口啊，就会在灵界产生持续的破坏力，影响你的婚姻。所以有的人如果经常天天说离婚，肯定会离婚，肯定会离婚，因为魔鬼会介入破坏他们的婚姻。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有事说事，没事有事解决事。阿们。有事解决事，不要说废话，这些都属于废话，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些话，你不要认为我说了舒服，那会儿舒服一会儿，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哎，这个不要给邪灵不要给他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不要给他一个留下一个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个经文是有这个意思的，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阿们。各位一起宣告，你说我奉耶稣名宣告，我的口是一个敞开的门户，
我要守好这个门，
只流出祝福生命的话语，
用言调和的话语，
带着爱的话语，
造就人的好话。
阿们。
关于我们的口，在圣经中有很多教导
啊，不要小看这个教导啊！我说了，基督教是宣告的信仰，宣告的信仰，基督教是宣告的信仰，跟你的口很有关系。阿门。
所以我来看一个经文，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
翻到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
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找到没有？找到了，来，我们一起念：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口所结的，必为自己的报应。
好，到这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大家说口所结的果子，
口所结的果子，
必饱得美福，
必饱得美福。
就是讲你的口是结果子的。如果你的口所出的言语是毒气的毒果，那么就会给你的人生带来苦果，你就会吃苦果。大家说结苦果，
就吃苦果，
是不是？结好果的吃好果的，所以带好果的是在你的嘴里所结的。继续箴言书，其实箴言书关于这个口舌的教导挺多的，还有 箴言书十三章第三节，还是箴言书啊，王十三章第三节，我们就找箴言书十三章第三节。十三章第三节，箴言书，预备起。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啊，应该是败亡，这是灭亡。就是说，如果你谨守自己的口舌，就会得到保守，保守你的生命。倘若你不能控制你的口舌，想说啥说啥，大张嘴的，那么你的结局就是败亡。阿门。所以神说得很清楚了。啊，口舌，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翻页就到了。十五章第四节，预备起。好的，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在英王钦定版呢，它的翻译是健康的舌。在希伯来原文呢，它的意思是翻译成医治的舌，被医治的舌是生命树，这个更准确一点。大家说被医治的舌是生命树。什么叫被医治的舌呢？就是说你的舌头以前也许喜欢说消极化、负面化、灰心的话啊，甚至苦毒的话、咒诅的话、污秽的话，但是现在你听了神的道，你愿意悔改，愿意使你的口舌得到医治了，不再说这些话语了，说得成改成祝福的话了啊，被医治的话，那么你的这叫医治的舌，就是生命树。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就讲到滥用口舌会导致灵的亏损，也会让人的心碎。哎，这个口舌的杀伤力大不大？滥用口舌会让人心碎，能够杀伤一个人的心，让他的心碎，可不可怕？我们再看箴言书21章23节，都是箴言书。对，这个比较好找，帮我翻译一下先。21章23节，翻到了吗？大声朗诵，预备起。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年寿的灾难。
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如果你能够守住自己的舌头啊，就是勒住你的舌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说，不说。那么你这样做的话，就是你的人生就是安全的，是稳妥的，是平安的。阿门。
阿门。
想不想要平安？
想。
啊，平安一方面是祷告，另一方面神说了，把你的舌头管好。否则的话，如果你做不到，结局就是灾难临头。这上面写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反面思想就是说，如果你不谨守舌头的话，你就会有灾难临到你。这个灾难是圣经中的话所定下来的，所以一定会有灾难啊！所以你不要说主啊，我祷告了，为什么还会这样？因为你违反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说，想要平安免受灾难，就要谨守口与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个很关键，这个是圣经。然后圣经中有一些的经文呢，是教导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啊处事为人。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仍然要学习怎么样在神家里处事为人。阿门。提摩太说，他让保罗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保罗是他属灵的父亲，他说保罗给他写信，在提摩太书就讲到怎样在教导提摩太怎样在神家行事为人。哈利路亚。大家一起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怎样在神家行事为人。阿们。有很多关于行事为人的教导，这就是其中一方面啊！你不要认为祷告能解决一切问题， 基督徒的生活一方面是祷告，还有一方面是神的话语的教导。如果你忽略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你就是空中楼阁，再祷告你也是飘起来的。所以你不能落实，不能落实地啊，我们要讲究务实，讲究落地。阿门。飘在空中的信仰是不真实，也是不稳重的，也是不能持久的。神的话语要让你落地。他说愿神的话语
使
我能落地。我们的信仰是落地的。阿门。你不能活在一个虚浮里面，我们必须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哪里啊调整我们，归正我们。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是不是？神家的话了解圣经就是这样，使人归正，使人归正。所以我们需要来归正，归正也要归正我们的口舌。这里面都讲了口舌，如果你大张口以及不谨守舌头，不该说的话你也说了，你就会有灾难。这个灾难是圣经所定的，所以这个灾难需要我们自己悔改，向主来认罪。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说错话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敏感，主啊，我错了我就说错了，求你赦免我，神就赦免你。阿门。很简单的，只要你这个是好做到的。箴言书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太多了，我不想说太多。我们再读最后一个经文，在箴言书18:21。箴言书18:21。箴言书18:21，预备起。
君子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是他所见的果子。
感谢主。哈利路亚，这里面说到了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你看这句话重不重？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死在你自己舌头的泉下。阿门。这话很重，意思就是说你的舌头能把人说死，也能把人说活了。舌头虽然是舌头没有骨头，但是软软的，但它能把人把骨头都折断。舌头有的人舌头很厉害，说的话能把人气死，有没有？能把人的像刀一样的伤人舌头。趁着你经常咒骂自己的孩子，能把孩子咒骂死。所以经常咒骂一个人，都能把他咒死。所以这个舌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当然这样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他犯了罪了。所以我们的舌头不要要注意生死。你看圣样不夸张的，生死都在舌头的泉下。神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合意的使用自己的舌头，让你的舌头成为一个生命树。总结这些经文要成为生命树。如果你不恰当的使用舌头，就会带来死亡，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恰当的使用你的舌头，就会带来生命。当然下面说喜爱他的，大家一起说喜爱他的。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吃自己口舌所结的果子。不吃也得吃，吃也得吃，反正就得吃。每个人必须得吃自己口舌所结的果子。如果你的口舌结的是生命果，是甜果，是带来生命的果实，那你就有福了。阿门。如果你的口舌带来的是苦果，那你也得吃，那你就有祸了。神的法则早已如此定规，没有人能更改。所以生死在舌头泉下。舌头重不重要？基督，所以我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宣告的信仰。你的舌头，你的嘴很重要。所以有的人不知道我信耶稣是应该怎样告诉你，首先把舌头管理好你就已经得胜了一半了。哈利路亚，走天路就得胜了一半了。很多时候你失败都失败在这个口舌上。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是神定的法则，每个人必须吃自己口舌的果子。所以你每一天都在撒种因为你每天都要说话，你说的话都是撒种，都在撒种。 圣经说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有没有？你撒的种子如果是苦毒的，带来破坏的这些苦果苦的种子，你一定会结出苦果来。就像你种的是芝麻，一定会结芝麻，会不会做结西瓜？有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旁边的人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就提醒你，神在告诉你啥你的舌头种的是什么。因为你每天都要说话，你每天要不要说话？
要。
总之你见个人你就要说话除非你天天关到屋里不出门，一个人在家面壁思过不说话。有的人一个人他还会说话。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你都在撒种，你既然撒种了就一定会收割，那你收割的是跟你撒的种子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撒好的种子。好，我现在给大家一个见证，帮助你来认识民数记13章30节到31节。民数记13章30节到31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围绕这个口舌，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宣告的信仰，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言语的真理，口舌的真理。这是一个大块，而不是一个小块。民数记13章30节到31节。创出立民生，立位记后面，民数记13章30节到31节，找到没有？大声朗诵一遍，起。好，到这里。你看，这是十个探子，十个探子都去迦南地去刺探军情，但是回来了以后，来报军情的时候呢，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汇报方式。一种是加勒和约书亚的，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我们足能得胜。”大家说：“我们足能得胜。”足能就是我们绝对能得胜。这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鼓励军心的一个积极的信心的话语？是不是？这是一个积极的宣告我们不要说话找不到了听。现在我没有让你读经，你就听到就行了，看着我就可以了。我们要学会听到看着我就好了。然后又出现了一组探子，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这是另一组。那八个他们说的是相反的话语。他们加勒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得胜，同样的人他们一起看了那个地方，刺探了军情，都一样。但这几个另外的这些探子呢，却说我们不能，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你要注意到其中的不同，一组是说我们足能得胜，另一组另外的十个探子却说我们不能。当你继续读一下你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局，你会发现加勒和约书亚的结局和这十个探子的结局一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的不一样。他们的话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大家说他们的话，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那你旁边的人说，你的话决定了你的命运，
你的话决定了你的命运。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在民数记，你往后翻一章，14章20到24节，出现了一个原则。民数记14章20到24节，20到24节14章，预备起。 这里面你看到神说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随我，我就把他领进所进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加勒积极肯定的宣告得到了神的赏赐，约书亚也进去了，而那代的其他的探子以及成年男子，那些以及那些成年人，不是成年男子，那些成年人凡是试探神凡是埋怨神的都被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得以进去，只有他们的孩子得以进去。所以你看到神是很严厉的，是很公正的，他的法则是不能更改的。神宁可那人数就多了，试探神发预言的成年人很多，起码得达到200多万以上，几百万的人呢，神让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只让他们的孩子进入迦南美地，加勒和约书亚进去了。我们的神是严厉的神，他不会违反他的法则。阿们。你的祷告不能改变神，祷告是改变你自己，是不是？我一起说祷告，
祷告
是改变自己，
不是改变神。
神的原则不会因你的祷告而改变，所以我们自己要调整自己。所以你看加勒他积极的宣告，相信信心的宣告，神就给他赏赐，说他是另一个心智，不像这十个探子。而那十个探子所说的话呢，就决定了他们的结局，神就击杀了他们，包括了那些成年人，凡是发怨言的有错误宣告的，就发怨言。啥叫发怨言？是不是说一些消极话，说一些废话，埋怨？姐妹们最懂什么叫埋怨，所以埋怨是一个邪淫，埋怨是一种罪行。不要认为那让我嘟囔一下都不行吗？真的不行，神不喜悦听。你看这个神为什么击杀他？因为他们埋怨神，埋怨神就是试探神，所以神就让这些几百万的会众成年人倒闭在旷野，也有男的，不是光有女的男的女的成年的，只要是埋怨神的，神一个都不让他们进去，全部倒闭。给在希伯来书说，神行这事是为了给后世留一个鉴戒，就是前车之鉴，意思如果现代的基督徒，如果你也这样做，你也会倒闭在你人生的旷野。你不要说我现在又不在旷野，你有旷野。什么叫你人生的旷野？你人生的旷野就像我今天讲的，就是你的害苦，你的环境折磨，你的环境压榨，你的环境，你的十字架令你很头疼的人事物，那都是你的旷野。想不想走出去？想不想走出旷野？勒住口舌不要埋怨，否则你就倒闭在旷野。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不会妥协的有的人不认识神，只说神是慈爱，你没有看到神还是公义严厉的那一面，像烈火的那一面，审判的那一面。人家要传讲，要传讲的平衡，不要光说神是慈爱。你看见神击杀这些会众吗？这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如此对待他们，特别在希伯来书出现这个事儿，又说了一遍，就说现在跟以前是一样，如果你这样做仍然是这个法则，倒闭在你的旷野。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埋怨埋怨神埋怨神，埋怨到最后魔鬼攻击他，他得了很多的疾病，后来死于这个疾病。这样的基督徒很可怕，他的结局很可怕。所以不要埋怨神，万事是互相效力，不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不要埋怨神，苦难是祝福，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是要熬炼你。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你不完全，你需要在苦难中被完全。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你不完全，你需要在苦难中被完全，是不是？所以约伯记就出来了，约伯他也不完全，他需要在苦难中被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除了耶稣。所以我们在地上都需要经历苦难，你不想经历也会经历。耶稣从来没有说信耶稣以后没有苦难，你给我找一个经文，从来没有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不要怕，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哈利路亚。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区别在哪里？外邦人有苦难但没有平安，基督徒有苦难但可以喜乐，可以平安，在苦难中仍然能唱着凯歌，在苦难中仍然能唱着过，在苦难中仍然能喜乐，仍然能平安。哈利路亚。 这是外邦人不能理解的，这个平安从哪里来？神给你。所以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神从来没有说你不会有苦难，有的，但是在苦难中也是神熬炼你，使你有神的性情，神剥夺你以后你才有神的性情。阿们。所以神要看你苦难的表现，你要说，其实一个表现很简单，就是你的话。神要考试你的言语，你的舌头是否说埋怨的话，还是说加勒约书亚说的话，积极的宣告信心的话，向你的环境，向你的骸骨，向你的坟墓发预言。我们上午讲到的这个信息，所以你要做的是这样，而不是说消极的话语。我们再读一个经文帮助你来诠释，还是民数记14章26节到32节，还是14章26节到32节，来，预备起。
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这恶鬼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
好，到这里听好了，一个原则出现了。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知道神只要说他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这个话就很重，你要看清楚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天地都可以灭，都可以灭绝，但是这句话不会改变的。神只要一说这话，那就很重。这个话怎么说呢？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他说神必要，照我们达到神耳中的话，
照我们达到神耳中的话
对待我们，
对待我们，
这是个法则，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永远啊。什么法则呢？就是说我神对我们所做的将会诚如同正如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那样。所以如果你说的是祝福的话语，生命的话语，神就会这样来带你；信心的话语，神就会这样带你，让你所说的话语成就。如果你说的是消极咒诅埋怨的话语，神也会照这样的话语对待你，你就会如同你话语所说的那样对待你。所以以色列的会众倒闭是因为他们说，他们，你可以，你读过出埃及，你看犹太人在旷野经常说，神啊，你把我们从埃及拯救上来，就是要让我们饿死吗？就让我们渴死在旷野吗？就让我们饿死，不断的说了10次，就是睁眼说瞎话。神已经拯救他们脱离了旷野，要应许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他们还要说这样的话，这是不是埋怨？他们一饿了一渴了就向神埋怨，而神最后果然让他们倒闭了，照着他们口里所说的。你看倒闭了多少人，并且从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迦南美地，唯有约书亚才能进去。光成年男子的数目，那时候记载的就有300万。那么20岁向神发预言的，那是300万中大部分，200多万都是向神发预言的。大家说两百多万以色列会众。都被神击杀了，是因为向神发怨言。阿们。通过这个见证，你也可以认识我们神的属性。新约说神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多少人不认识神，在这个末世代，很多人认为像恩典福音
所讲的，神就是慈爱的，没事干啥都行，一点都不认识神。你不知道神是烈火吗？你不比这个犹任何的这个犹太人，你不比他们高贵。神能这样待他们，也能这样待你。而且神在希伯来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些人倒闭是为了给我们后世的信徒留一个见解，意思就是说，你敢这样做，就这样必遭这样的报应，神必这样待你。阿们。神的法则永远不改变，我告诉你，神的法则永远不变。所以啊，不要迷糊，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被骗。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圣洁的。这些人倒闭，我说了，基督教的信仰是宣教的，宣告的信仰，他们倒闭在自己的舌头上。跟你旁边的人说，他们倒闭是因为他们的舌头。
他们倒闭是因为他们的舌头。
如果他们是哑巴，他们就活了。我跟你说，他们要是哑巴，绝对不死。这些人死在自己的舌头上，他要不说话，神不会击杀他们，因为神并没有想要击杀他们，因为他们屡次说这话，神就照着，神说我必照你们达到耳中的话对待你们，因为他们说我们就要渴死嘛，饿死，神就击杀他，我就让你死在旷野。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认识，所以旧约新约都不能废掉，认识神的属性必须从旧约到新约全部来读，来平衡的认识。有的人如果光讲神的恩典，神是爱，那个这个人就会在恩典中堕落，他会不怕神，他会失去救恩，他不会进入神的国的。所以我们要讲神的爱，也要讲神的公义、审判、烈火，以及断不于有罪的为无罪的，而神追到罪债，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怎么不讲这些呢？光讲好听的，让人听了舒服，最后你是害了他。所以我们要全盘的讲神的属性，很多的经文都可以彰显出来啊。但神仍然是慈爱的，他说了，他为什么要善待约书亚？只要你做到神的法则就行了，因为只要你说信心的话语，不要说同样的环境，约书亚也经历了，有没有？大家都在旷野里走，有没有？你没有吃饭，我也没吃饭，同样的环境，但是说了不同的话，同样的都是人，为啥人家就说的是积极的话，你为什么说消极？所以我跟你说，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你没有理由，你有理由的话，神说你们教会那个弟兄不是跟你一个教会吗？你看看人家，人家遇到这样的试探，人家也是在你一个教会的聚会，他都能起来审判你。所以在圣经中幕后的时代，连那个埃及那个非洲的那个叫什么，非洲的女王都要起来审判这个时代，埃塞俄比亚的女王都要，示巴的女王都要来审判这个时代等等。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理由。我再强调啊，就是神的原则就是这一经文是金句，我必照你们达到耳中的话对待你们，阿们。所以你看，通过这个见证我们能学习到一个非常深刻的功课，我们的舌头啊，你不要认为你说了没事，我跟你说，你说了邪灵听见了，神也听见了，有没有听见？都听到了，千万不要被误导，我说了，我就是说了舒服，也没啥意思，但是你说没意思，但是在灵界里它是有意义的，阿门。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说这些不该说的话，特别姐妹们啊，不该说的话不说，你就会蒙福。如果你不该说的话你非要说，你势必会被会有灾难临到你，而且这个灾难是从神来的，你祷告都没用，因为是从神来的啊。所以除非你悔改，否则没有办法，魔鬼来的还不怕，从神来的可怕。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最可怕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还是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预备起。
摩西所打发约拿单的人回来，报答比尔的信，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到恶心的人都造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
神啊，击杀了让他们遭瘟疫，这些报恶性的探子全部遭瘟疫死在神面前，是因为他们说了消极的话，说了消极负面的话语。只有加勒约书亚说了积极的话，他们都活。所以神是赏罚分明的神。阿们。要认识你的神。现在教会需要的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神是最大的福气。阿们。你敬畏神，保证你稳妥妥的进天堂，你的救恩都不会失去。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该做什么，不该说什么。现在教会正在充斥着一种不敬畏神的风气，这是让信徒失去救恩，往地狱里狂奔的一种啊邪恶的风气。这是教会里的瘟疫，不敬畏神。教会需要敬畏神。阿们。你可以看到，从这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信徒们那么敬畏神，是不是？敬畏神的很啊，所以教会复兴，每个信徒都敬畏神。现在开始啊。教会感觉有的甚至有的外邦人不愿意来信主，就说你们那是基督徒的生活连我都不如，我都比他强，他做的事我都不敢做，不敬畏神，所以他就敢做。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教会就复兴，他们外邦人就看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是敬畏神的，是远离恶事的，跟他们是分门，是分别为圣的，是不一样的。阿们。你得让别人看出你的不同。好，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如何将这个法则来运用到个人身上，你来思想，如果你身处这样的一种状况，一种绝境，一种困难的时候，你会说怎样的话？问你旁边的人说，你会说怎样的话？
你
说神的应许呢，还是说消极话？你看每一个环境，我上午讲都有神的应许，都有神的话语，你要找到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就是信心的话语，信心的宣告，那就是发预言了，那就是发预言的祷告。所以你会说我能做到呢，还是你会说啊，这个难题太大了，这个困境太可怕了，我无法做到。这些探子就是这样，因着自己的言语定下自己的命运，他们说我们不能胜过，结果他们就被这个环境吞吃了，被这个环境吞吃了。所以你要思想一个结局，就是取决于你的话语，你是想被你的环境吞吃，还是你要吞吃你的环境。你看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这个这十个探子说，这些迦南人像巨人一样，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是他口中的菜，我们是他口中的食物。所以他们把这个环境看到一个地步，好像他们就成了环境的食物，他们惧怕的环境，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最终他们被环境吞噬了，他们成了环境的食物。而同样的，加勒约书亚却说，我们从能得胜，让我们上去，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环境是我们的食物。大家一起说，环境是我们的食物，
环境是我们的食物，
环境是我的食物，
环境是我的食物，
我不是环境的食物，
我不是环境的食物。
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你的选择。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是环境的菜，
你不是环境的菜，
环境是你的菜，
环境是你的菜。
阿们。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要吞噬环境，不能让环境吞噬你。多少人被环境吞噬了，倒闭在自己的矿里，环境把他压垮了，环境比他信的神都大。这些探子就是这样，环境比他信的神都大，他忘记了神怎样分开红海，他忘记了神怎样把法老最强大的，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军队，就是法老的军队，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就是法老的军队，他们以色列人忘记了神怎么样把法老的军队一个不剩的抛在红海里，把他们全部吞没了，这个神迹他们亲身经历了，有没有？
有。
忘记了，却说这些人太可怕，我们是他的菜，他忘记了神的应许，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 所以为何言语如此重要呢？因为在啊，我另外讲一点啊，在马太福音，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我建议这样啊，那个拿一个麦克风，让一个人来读经，不然轰轰的，有的人啊听不清楚。拿一个麦克风，有人来读这个经文，谁读得清楚，其他人就可以听，把它读清楚。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预备起。啊，不，那个读，谁来读？
马太福音
大声。
十二章三十三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开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邪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阿们。所以为什么口舌如此重要呢？因为言语与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大家一起说，言语与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耶稣所讲的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是不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宣告是一方面，嘴言语很重要，第二大重要的，你也可以不分第一第二，但是另一大版图，另一大很重要的与它齐头并进的是心思，是心的问题，是不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阿们。所以关于心的教导比口舌的教导还要多，所以这是两大版图。我告诉你，基督徒如果把这两大块做好了，你走天路就很容易轻松得胜，得胜有余。阿们。
阿
们。跟我一起说，只要把心，
只要把心
与口这两大块做好了，走天路得胜有余，阿们。
阿
们。然后我们今天不教导心，但是先把口做好，因为但是口与心还是有关系。你看这里面说到为什么讲口舌也跟心有关系，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就是说他就说好话。恶人从他口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你看到有的人没信主以前说话，一说话必须骂人，不骂人不会说话，有没有？他必须带脏字，不是带脏字他不会说话的。有的人就是这样，没办法跟他说话。啊，只要说话必须得以脏字开头，不然说不出话，不会说话，因为恶人心里存着恶，他就是这样。啊，信了耶稣以后，发现突然就变了，想说脏字说不出来了，有没有？啊，很多人跟我说见证，信了主以后怎么想骂人不会了，说不出口，好像有东西夹住他，说不出口，不敢说，也说不出来了，忘了。自己都忘记了，怎么说话也会说话了，不带脏字也能说话，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啊。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所以听到这句话很可怕，将来我们说的闲话你认为没有问题，但神说还要继续供出来。所以不要说闲言碎语，不要说东家长西家短，不要说批评论断的话语，不要说这些不该说的闲话。你认为说了闲话怕什么？世俗的思想不要影响你，世俗的人都是说闲话干什么？我们不说闲话怎么活？但教会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教会里的人不能用世俗的思想来判定自己的行为，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归正自己的言行。阿们。你是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教会里的人。
你是教会里的人，
不是世俗里的人。
不是世俗里的人。
阿们。
阿们。
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是天国的子民。
你不是世上的子民。
不是世上的子民。
对天国的子民说话是不要说很多的闲话，因为话说多了难免有错，除非你保证你说的话都是没有罪的，那你就要说话的时候特别留心了。阿门。
阿
门。圣经特别讲到了口舌的话，我们所这里面讲的特别的一点呢，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说的目的呢，是告诉我们当任何东西充满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就会借着嘴唇表达出来，这种言语的表露也是反映内心光景的真实情况。阿们。如果我们的嘴里所发的言语是败坏的，说明你的心也一定是败坏的。如果你的口所发的是美善的，说明你的心的光景也是好的，也是美善的。所以口舌的问题就反映了你的心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谈话交通，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属灵的状况，你会发现他的生命的层次，因为通过他说的话语就了解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话语的重要性是因为它跟这个心是直接挂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舌头，也是保守我们的心。再看一个经文，在新约旧约雅各书，旧约雅各书4:11，旧约雅各书4:11。旧约雅各书4:11，这在描写心腹的标准。神对心腹的嘴巴的标准也是有定的。我知道旧约雅各是描写新郎与心腹之间的爱情，这种良人与我的关系，是预表着谁的？预表着教会和基督的，是不是？所以旧约雅各书也是在描写教会与基督，教会就是心腹。所以我们来一起读神对心腹的要求标准是什么。雅各书4:11，预备起。不，
我是心腹，你的嘴唇甜蜜好像疯狂地狱，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
谁读的？
他读的。
没事，我说怎么突然变音？等一下你还来读，带着力量读。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所以你看到，心腹的嘴唇必须要低密，像蜂房低密。这个密代表着什么呢？我们要思想这个蜜代表什么？我们知道蜜是甘甜的，蜜是甜美的，说明这个你说的话语是美善的，让人听了是甜美的，然后听了心里舒服，蜜喝了心里舒服，美滋滋的，甜滋滋的，有没有？说明你说的话要给人带来这样的益处，带来一种甜美一种言语，让人听了舒服，喜欢和你说话，有这样的一种像蜜的果效。然后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你的舌下有蜜有奶，
下面也讲到了有蜜还有奶，奶预表什么呢？奶是给人带来这个生命的喂养，而圣经中也比喻神的话就是纯净的灵奶。阿们。说明你的心腹，耶稣的心腹需要说神的话，你的口里要有神的话，有没有？就奶就是这样，因为奶就是纯净的灵奶，就是预表神的话。心腹的口要常常说神的话，这就要求你要读经了。你圣经都不会，不懂，不也不读，也不知道，那你就很难说有奶的话。所以也要有奶，也奶也预表着滋养人的生命，说明你要说造就人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在圣经中有造就人的好话，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经文在哪里？在以弗所书4:29。以弗所书4:29。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29。没声音。
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好，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大家一起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的口，神要求我们说话，可以说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一起说，我的口啊，
我的口啊，
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这就叫有蜜有奶，是不是？蜜和奶都能造就人，都能滋养人，对人的身体都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的话，神要求心腹，你就是耶稣的心腹，你要满足心腹的标准，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污秽的话语，不要说不好的话语。在哥罗西书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4:6。新约哥罗西书4:6。新约哥罗西书4:6。翻到了吗？
翻到了。
新约哥罗西书4:6。
哥罗西书4: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阿们。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的一样，用盐调和的一样，用盐调和的一样，就是说不锋利，也不尖刻，也不刻薄，也不像刀子一样伤人，被调和过的。大家说被调和过的。
被调和过的。
就是说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太快了，想想这个话怎么说，调和一下，放点盐，就像炒菜的时候不放盐好不好吃？你说再好的菜不放盐，你炒出来也没味道浪费了原料，稍微放多少盐把把关。所以你需要来感觉一下，揣摩一下会炒菜的人他会感觉放多少盐他知道。所以我们说话也是要掂量一下这个话说出来造就人不造就人，这个话应该怎样说。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效果都不一样。同样一句话，有的人说了挺好，有人说了把你气得够呛，这就是不会说话。我说这也是一种罪，因为神要求我们，你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来衡量我们应该怎么说话。 这个需要学习，需要操练。你不要说我想咋说话就咋说，那你就犯罪了。你伤害别人，你难道不犯罪吗？我问大家，你伤害别人算不算一种犯罪？当然，你讲的真理啊，有些人他抵挡真理伤害他，那他啊该被伤害，这个不算犯罪，因为他必须被伤害，他才能才得到医治。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能，我们说话要用言调和啊，我们就知道怎么回答个人了。神的意思说这是个大原则，你不是说不会在基督徒怎么说话吗？神说大原则就是用言调和，你就知道各样的环境怎么说话。这里其实在讲人际关系。我告诉你，不要小看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撒旦所使用最厉害的武器。撒旦使用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人际关系。撒旦使用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人际关系来攻击你。你叫你当你特别教会里，你跟同工之间出现问题了，你们俩啊摩擦，你们俩人际关系破裂啊，我跟你说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在你的侍奉里。你祷告的时候也会常常想起这个人，释放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像一个烂泥潭一样，如果不一个毁坏的人际关系像一个沼泽地，很费劲的，像一滩浑水，趟都趟不清，出也你也出不来，下去也下不去，让人很纠结啊。所以人际关系能耽误你的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一定要学习功课。你不要小看啊，信耶稣也是要与人打交道的。阿们。哎，你要用圣经的原则来与神打交道。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来知道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这里面其实是告诉你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在话语的表层面上来告诉你。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奥秘。听好了，这个奥秘很重要，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讲到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认为这个词呢，你可以记一下，它翻译的不对，在原文里面它是承认的意思，承认，你记一下，承认，承认就是用口承认，就是我们所承认的，用嘴所承认的使者大祭司耶稣。比如说我们只有借着口里的宣称才能与耶稣这位大祭司相连，他有这个意思，汉语没有翻译出来，这个经意没有翻译出来，他翻译成认为，这个八竿子打不着，所以翻译得很错啊，应该翻译成口里承认。光一起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光一起说，
我们只有
借着口里的宣称，
借着口里的
就是宣告，才能与耶稣这位大祭司相连，阿们。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能仅仅心里相信，我们还要口里承认，否则耶稣这位大祭司就无法为我们效力了。你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呢，在希伯来书呢，它其实是在这里，希伯来书在这里，它是在描写一个天上的法庭，大祭司。要回我再给大家几个经文，帮助大家来明白这个这个经文具体到底在讲什么。在希伯来书四章第十四节。
希伯来 书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增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阿们，
阿们。这里面又讲到了啊，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面讲到持定所承认的道是我们要做的，大家说是我们，
是我们
来持定所承认的道，
来持定所承认的道。
什么叫承认的道呢？用口来宣告来承认，大家说用口来宣告来承认，
用口来宣告来承认。
阿们。其实呢它有一个意思呢，承认这个词它在希伯来语原文里面，承认这个词就是说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同样的话，大家一起说，说同样的话，
说同样的话，
说同样的话，
说同样的话。
什么叫说同样的话呢？跟谁说同样的话？跟你的大祭司耶稣说同样的话。因为奥秘是这样，在天上有一个大法庭啊，法庭上始终你就是一个被告，你就是一个原告，而撒旦是控告你的那一位，你是被告，撒旦是原告，所以耶稣是你的辩护律师，大祭司就是辩护律师，祭司的责任就是在神与百姓之间为百姓说好话，像不像辩护律师？
像。
祭司就是代表神与人在中间替百姓说好话的，是不是辩护律师？大家讲耶稣一直在讲，你要耶稣复活升天了，在天上干啥呢？他没有闲着，为你们为我们祷告，还为我们辩护，因为他在天上在做大祭司，大祭司是辩护的。旧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祭司是为百姓在神面前赎罪，来说好话，来代求的。阿们，使这个百姓不会被审判。所以耶稣今天也是在天上的法庭替我们做辩护律师啊！如果你打过官司，你没有打过官司，你看过打官司，看过电视，你知道这个被告在法庭上的所有的话都会成为呈堂供词。大家说呈堂供词，被告能不能乱说话？说错话就麻烦了，而控告他的就想要找到他的把柄，控告他的也有辩护律师，有他们的，而我们的辩护律师是耶稣，耶稣要为我们辩护，也要根据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来为我们辩护，是不是？原告必须要说话，而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律师，他要根据我们口里所说的话来为我们辩护。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神说我必照着你们口里达到我耳中的话语对待你们，这个法则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
是。
你要看清楚，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法则。然后你要小心你说的话是啥，因为耶稣要为你辩护，如果你说的是跟耶稣说的话是相反的，那你让耶稣都没有办法，因为魔鬼在那里控告。然后你说，比如说你说呀，人生太无聊了，活着干什么，不活了，而撒旦马上在天上的法庭控告你，神呐，你看你的儿子说了，他说的人生太无聊了，他想死，所以我帮助他自杀是对的。而耶稣也不能说胡说八道，我儿子没这样说，你说了，神是信实的，神不能说你没说。所以这句话说你要持守所承认的道，就是说承认的意思就是说说耶稣所说的同样的话，大家一起说，说耶稣所说的，
说耶稣所说的
同样的话，
同样的话。
我们知道，你知道这种就像这个供词，提前你要商量好怎么供，你俩人不能说串了，我这样说你那样说，行不行？不行，必须是同样的供词。哎，所以你如果这样说，魔鬼就控告你，耶稣也不能说你没说，所以你就使耶稣处于不利的地位，无法为你有利的辩护。这些经文其实我不想说的太多，因为这个经文它整个希伯来书它都在讲这个天上法庭的一个场面啊，头几章都是在讲这个问题，讲耶稣现在在天上干啥呢？在做你的辩护律师，在为你祷告，在做你的大祭司，而你在地上要给他有力的供词，就是最有力的供词，那就是与他同样的话。阿们，那就是圣经神的话了。 是不是？神的话最有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话，他这个承认这个词就是说同样的话，也就是说你要认同圣经，宣告圣经上的话，宣告圣灵感动你说的话，不要说那些反话，不要说被魔鬼抓住把柄的话，否则你在天上的法庭上就是败诉了，你败诉了你就这个事儿就不成功，魔鬼就可以攻击你一下，就能欺负你一下，所以你要小心。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有的事情失败结局不好，都是跟你的有关系，是因为你败诉了。所以这里面都牵扯到了这个口里的承认，大家说口里的承认，
口里的承认
很关键。所以每当我们能够在口里用信心认同圣经里神的话语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在天上代替我们在父神面前行使他作为大祭司的职任，就是辩护律师的职任，替我们在神面前说好话。相反，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口里的宣告，口里的承认，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甚至让耶稣在天上都没法为你辩护了，魔鬼就开始猖狂了。而这一切取决于，跟你旁边的人说，这一切取决于你口里所做的宣告。
这一切取决于你口里所做的宣告。
阿门。所以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什么要讲发语言的祷告，这个很关键。因为基督徒最大的两块就是口和心，这两块你要做好了，你没那么多事儿。那基督徒走天路，这事儿那事儿走不下去不是魔鬼欺负他，就是他自己一大堆事儿。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是他自己搞复杂的，他在这两块失守了，心口失守，所以他就成为魔鬼的菜。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做魔鬼的菜，
不要做魔鬼的菜。
只要你守住心守住口，你就不会做魔鬼的菜。我跟你说，这是最大的属灵征战。很多人在讲属灵征战，告诉你，你在属灵征战，你口与心失守，你就是失败的。这是最大的属灵征战。最大的属灵征战不是跟魔鬼有关系，因为魔鬼已经失败了，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而你是神的教会，教会分享了耶稣得胜的权柄，你已经胜过了魔鬼。阿门。最大的征战还是在你的口和舌，口和心里面这两个领域展开。如果这两个领域失守，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随便你征战，你都是失败的基督徒，因为这是最大的战场，要搞清楚。打仗要知道主战场在哪里，把那小兵该杀的杀光了没用，大部队你还没动，我们要把主战场打得胜，其他的不打都无所谓，主战场得胜了，这个战争就稳胜。阿门。有的人他不明白，这个真实的属灵征战存在于口和心这两块，你能守住你就稳胜，其他的都是小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一塌糊涂的基督徒，生活一塌糊涂的基督徒，你发现他们都是在口和心思意念上出问题，他们失守了，所以他们持续的在做意志释放。你发现他一直就是在意志释放，但是他并没有在口与心上调整，他永远都会意志释放，因为他不会得释放。所以我们必须在口和心上思想上调整，我们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问题。阿们。彻底的消灭了敌人，大家说彻底的消灭了敌人，
彻底的消灭了敌人。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机会我们会讲到属灵征战，也会讲到那些，但是你会发现对比，你会知道真实的属灵征战是最大的属灵征战在这里。因为魔鬼好打败，但老我不好打败老我最可怕，老我最难打。今天打败了不代表明天你能打败，只要你还活着，你每一天都要跟老我征战。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而邪灵不是这样的，邪灵你打败他几次他就有技巧，他一般不找你，他找那软弱的，因为很多软弱的他都顾不过来欺负，他不会找你。 找你的话每次都被你打得遍体鳞伤，他除非他傻呀他来找你。所以说我说的不是开玩笑，邪灵特别长记性，如果你经常战败他，他不会再来找你，他会找那些软弱的。软弱的，我说的软弱的就是真理不清，不认识真理，这些这样的基督徒很多，所以他忙不过来去欺负他们，没有时间去找你。因为欺负你需要几年的时间盘算，还没有成功，欺负他们随便就欺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在口舌在心思意念上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能够百战百胜，我们就能够持守在得胜里面，得胜有余。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讲的为什么我已经讲了，因为天上的话题，魔鬼天天在控告你。其实说撒旦是那昼夜控告弟兄的，昼夜控告弟兄。你不要认为魔鬼他不在控告，撒旦昼夜控告你。约伯记你也可以看到，撒旦在来到神的宝座那里，撒旦都能上天的。神问你在哪里，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然后他开始控告约伯，有没有？他控告约伯，他昼夜控告，他就是干这个事儿，他也不睡觉也不吃饭，他就昼夜控告。所以你千万记住，你不给他小便的，你不说这些话，他控告你也得有话，是不是？除非你说了，当然我们要说错了，我们就及时的认罪，说赦免我，我说错了，保险洁净这就是也能够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好，我们在最后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诺的指望，不止摇动，因为他允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阿们，
阿们。这里面你看，每次圣经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下面的经文一定会讲到一个必须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都会出现类似的话语。这里面这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大家说承认的指望，
承认的指望，
啥叫承认？我又说过了，叫说同样的话，大家说说同样的话，
说同样的话。
所以这个承认是跟你的啥有关系？大家说承认是跟你的嘴有关系，承认是跟你的嘴有关系，所以你要用嘴来承认，你的口要承认。所以你看，这里又讲到了大祭司，又讲到了我们要坚守，要坚守你的口，你口的营地不能失守，坚守你的口来承认耶稣所说的话，跟耶稣所说同样的话，这样你就会与这位大祭司相连，使他为你效力。阿门。如果你说消极负面的话语，你让耶稣都无法帮助你。好，我们还可以再讲一个经文，罗马书十章第八节，这是一个法则性的经文。罗马书十章第八节，罗马书十章第八节，这是一个法则性的经文，很关键。
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住在你，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阿门。
阿门。那这个话语很奇妙。这个话语非常奇妙，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为什么说神的道是在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呢？你看 这里面有个属灵的奥秘，这里面是在传讲一个法子。当我读这个经文默想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我们知道一点，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信心，而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言外之意讲的信心的源头是神的话，阿们，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怎样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进入提升我们的信心呢？因为你要知道信心也分层次的，信心有理性的相信，还有灵里的相信。而神要求的信心是从，大家一起说，神要求我的信心，
神要求我的信心，
把手放地，从这里，
从这里，
理性的信，
理性的信，
晋升到灵里的信，
晋升到灵里的信，
信心才有功效，
信心才有功效。
阿们，
阿们。
信主的道就是信的道，所以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我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启示，一个伟大的启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神让我明白了，原来这个信心，因为信主的道也是信的道，它也跟信心有关。信心，神启示我信心怎样能够提升，从理性，因为神让我看到人是有这种信，理性的信，很多人活在理性的相信，所以他祷告没有果效，因为理性的信必须要进入到灵里的相信，只有进入到灵里的相信，你的信心才有果效。阿们，神的话语才能通到你生命中，带来改变。那么怎么样能做到呢？神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神已经启示了秘诀在你要用你的嘴重复的宣告神的话语。我发现当一个人重复宣告神的话语达到100遍、1000遍、10000遍、几万遍的时候这句话他就会完全的相信了，他就会完全的相信。就像一个谎言一样一个人跟你说我看见你们家那个那口子今天跟某个人在外面约会了，然后你不相信啊？不会的，我们家那口子最老实了。然后又来了10个人又跟你说同样的话，你说不可能的，绝对不是他，你们看错了。又来100个人跟你说这样同样的话，这个姊妹就开始动摇了，她就会相信这个谎言。但我告诉你，这是谎言。会不会相信？会不会相信？要是你，估计20个你就相信，不用100个。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谎言听得多了，重复多了，都会成为真理，都会成为真实，是不是？所以神启示我说，神的话你重复宣告，重复宣告，重复宣告，就会进入到你的灵里面。想要进入到灵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有的人说我相信，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那你为啥没得医治？你为啥没得医治？想过没有？难道神的话是假的？是因为这个话语你只是在理性上相信，还没有进入到你的灵里面。直到神的话进入到你的灵里面，达到灵里的相信这个话语才产生功效，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改变你的生命，带来果效。阿们。而这一步跨越是难的，但神让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告诉我秘诀就在这里通过你的口能够跨越，重复的宣告，重复的宣告，重复的宣告。100遍不行，上千遍，上千遍不行，上万遍。你操练一下你就知道，我经常这样操练。有的话我也是相信的，大家都相信，但当我持续的宣告神的话，我发现我的信不一样，那个程度不一样，程度不一样。信心是有程度的，信心像芥菜种，说明信心是动态的，需要长大。你不要让你的信心始终是一个芥菜种，那没有用。信心必须长大，成为一个树，它才有用。阿们。怎么长大？神说了，这道在你口里，在你心。对你旁边人说，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在你心
里，
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听好了，我现在给你做个见证，帮助你明白这个见证呢，我看到以后我就知道他为什么得医治这是一个 美国的一个小女孩做的见证是真实的，在教会历史上是真实的。这个小女孩呢，她是一个两个肾是衰竭的啊，坏死的，9岁，这得这种病是很不可思议的，成年人才得的肾衰竭、肾坏死、尿毒症的晚期啊，这个病很可怕的，很痛苦的啊。医生对他说，对他父母说，你的女儿最多活一个礼拜，因为她的两个肾衰竭了，两个肾不工作了，所以这一个礼拜也是他疼死的，因为两个肾不工作了，所以啊，放弃治疗了，在加护病房里。后来医生，因为你弄到家里就更痛苦了，所以他父母很爱他，在加护病房里还能减轻点疼痛，但是还是等死。后来他父母毕竟是个基督徒，他父母就想起来了这个经文，他父母对他的女儿说啊，我给你写两个经文，你每天来念，因为你也疼也睡不着觉，你念这个经文啊，拿两个就当死马当活马医嘛，拿两个经文呢，就是一个就是因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那个经文是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马太福音的，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他就是耶稣嘛，阿门。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然后他就对说，我的女儿，你如果疼了你就念这个经文。后来这个女儿就一天到晚就念这个经文，因为她疼嘛，你肾衰竭到两个肾都不工作了，这个人浮肿的，身体像针扎一样，很痛苦，所以他就一天到晚就念了3天3夜，到第三个晚上的时候，突然他对他父亲说，我不疼了。他父亲以为出啥事了，赶紧叫医生来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这个小女孩的两个肾完全的好像被人换了，成了两个新造的肾，一点毛病都查不出来，两个肾特别好，最健康的肾，一点毛病都没有。后来这个医生就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是真实，这个小女孩就出院了，她完全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我读到这个见证，我就知道他为啥得医治。你知道他为啥得医治？因为他的信从理性的相信过渡到灵里的相信。因为他为什么他读第一天的时候神不医治他？因为层次不够。第一天也读了几，一天也读几千遍，上万遍。第二天神还没有医治他，层次还不够。第三天估计已经上不知道几万遍了，这个话估计倒背如流了。而且他躺在床上读的时候，我相信病人他不会读得快，他会慢慢的读，读的时候他也会就我们河南话说的一整八怪的会想这个事，他会想，所以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他的信过渡到灵性的相信过渡到灵里的相信，所以他刹那间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见证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他为啥得医治，因为他的口救了他，如果他不是宣告了3天3夜，他就会死，他肯定会死，因为他已经基本上就死了，但是神借着他的宣告使他的信心到位了，大家说他的信心到位了，借着重复的宣告神的话，他的信心到位了，就得到医治，阿们，这是真实的，你也可以这样得医治，只要你能够达到让你的理性的信进入到灵里的信，这一步跨越得自己迈出来，谁也帮不了你，自己迈出来。但秘诀有，就是重复的宣告，他宣告几万遍，你可能宣告得几十万遍，因为他小孩嘛，年轻小孩他单纯，你活得越长越复杂，你的信心就越有动，你就得多宣告，笨鸟先飞，你就得重复，比他次数还多，是不是？他单纯，他是9岁，他都得宣告3天，你估计得宣告1个月，一个月能把你的病医治好了也是值得的，哈利路亚。而且从此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信心，信心神所讲的信心是灵里的信，而人所讲的信心是理性的信，所以你会发现好像神的话语不管用了，其实不是神的话语不管用，是因为人活在理性的相信里，而理性的相信无法达到神的宝库那里把礼物带下来，高度不够，必须从理性飞跃到灵里的相信，你的信心就成全了， 哈利路亚。所以这里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信主的道。我们知道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信，信，阿们。所以信是我们最重要的法则。所以怎么样提高信？神说了啊，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秘诀就是你需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说，重复的宣告。听懂没有？明不明白？明不明白？问你旁边的人说明不明白？
明白。
是真明白假明白？告诉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法则，我一直也在运用。重复的宣告神的话，会让你的信心过渡到灵里的相信，你就会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神所有的话语都需要你重复的宣告，所以为什么要背圣经？要重复宣告。人说我圣经读了几遍？读了几遍你吃透了没有？你有宣告多少遍？这话语进到读一百遍都未必能进到你灵里去。你知道这个小女孩宣告了几万遍，但是你要知道病人她身体弱，她读的时候很慢，她会想这个经文，所以啊，这个默想她会不自觉的默想这个经文，而所以她这个经文就慢慢的啊，通过了宣告，通过了默想进入到她灵里了。所以刹那间她得到医治，是在她第三天晚上她的信心达到这个高度。我跟你说，信心就是这样，必须达到这个高度。神要求到这个高度，这个高度你才能得到医治，才能得到释放。如果你达不到这个高度，没有办法，你就只能病死了。很多人就是这样死掉的。神不会妥协的，神信心的法则都是这么高，因为神是公平公义。你必须使你的信心从理性的信过渡到灵里的相信，就能够到啊属天的宝藏了。哈利路亚。而秘诀就是你需要持续的宣告，所以你需要啊付代价来宣告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啊成为真实的化合为一在你的生命中。阿们。这个法则是很关键的，我告诉你也很实用。如果你能运用的好，能解决你很多的问题，不仅是医治的问题，还有释放的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都能解决。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解决不了的问题。哈利路亚。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动摇。神的话语都能把天都安定了，还能解决不了你那点事儿，能不能解决？
能。
不能解决是因为你没有让神的话语通到你的生命。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使神的话语通到你生命中。
你要使神的话语通到你生命中。
就需要使你的信心
进入灵里的相信。
阿们。
阿
们。那你就需要用你的口来持续的宣告。所以这个口很重要，这个口我们刚才讲了，包括天上大祭司耶稣也是要求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口要持续的守住所承认的道，也就是说持续的宣告主同样的话，主说什么你说什么，圣经怎么说你也怎么说，持续的，大家说持续的，
持续的，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就持续，
持续，
持续到你得着为止，
持续到你得着为止。
阿们。
阿们。
不要懒散，有的人啊就是太懒散了，懒散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会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阿们。就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血漏妇人她花了她所有的积蓄找了所有的医生看她的病，她病了12年，但是她发现没有一个医生的医了她的病，而且她的财产也没有了。而血漏病在犹太人是不允许他公开出门的，公开出门血漏妇人是不洁净的，犹太人可以打死他，用石头砸死他，所以这样的妇人是不敢出门的，因为被称为像麻风病一样，是被隔绝的，是污秽不洁净。但是当他听说耶稣来了，他就冒险出门，而且一个血漏病人病了12年，他根本没有力量他肯定是在地上爬行过去的。我怎么知道他是爬行的？因为犹太人的穗子是在，你知道他为什么摸耶稣的穗子呢？因为犹太人是穿长袍的，耶稣是穿长袍的，耶稣的穗子是在脚边上的，所以他根本就起立不了，他在地上一路爬到耶稣那里摸了他的穗子。因为他是爬行的，所以他伸手只能够到他的穗子。在这一路爬行中，他估计被多少人践踏，甚至冒着被人打死的危险，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摸了耶稣的穗子，他必然得医治，所以他渴慕，他有极大的信心，他的信心使他冒死前进。阿们。
阿们。
对，如果你有信心，你就会持续宣告，你付出代价来宣告。他宣告了三天，我宣告一个月，一个月不行，两个月，我一定要宣告。阿们。得不到医治，还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也是你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邪路夫人的信心啊。邪路夫人的信心就是这样，破釜沉舟，我必须要得到，在神那里有我一切人生的答案，我要付上一切代价，我要得到，神不会让他失望的。阿们。你发现他就得到医治了啊，那么多人摸耶稣都没有人得医治，只有他得到医治，因为他是用信心摸到的，他用信心的手，他说我只要摸到了啊，哪怕别人砸死我都没关系，我只要摸到了我就立刻得医治。哈利路亚。所以他这他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付代价，他付出了代价，他付的代价很大，就是这一路可能有人都发现他会把他打死的，但是一路吧，估计他都被踩得不成样子了，因为就是成年男子都挤不到耶稣旁边，因为耶稣有十二个保镖，十二个门徒围着他，以三圈半圈外三圈的，你怎么能摸到耶稣呢？必须付出代价。他一路爬行过去，终于摸到了耶稣。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摸的，我知道犹太人的穗子就是在脚上的，那个衣服是垂到脚上的，所以怎么不摸祷告机呢？因为他站不起来，病了十二年的血漏夫人根本站不起来，走路都是一摇三晃，估计他也走不了，他就是爬的，快死了，他已经快死了。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达到血漏夫人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一个破釜沉舟的信心。你只要坚信相信，我宣告神的话语，我持续相信，持续承认，耶稣必定能够释放我，必定能够医治我，必定能够做成在我生命中。阿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现在你要有了，必须要有，有了你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起立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给我们一个像血漏夫人的信心，给我们一个能够持续宣告的一个耐心，一个持久的心，除去我们的惰性。没人开口，没人开口，求主来帮助你。扬起你的声音，没人开口祷告。
主啊，乌拉拉拉拉西，安达拉哈西达，乌山达乌西达，皮拉拉山达拉。Lala Shandra Kandri Hasta Sandra Bassandra Hatra Vashita Yesu Zamin 感谢你启示我们 Hula Vashindra Hata Hila Vashandra Vashitri Vashanta Tongtara Shitri Vashetra Kanta Glory to God Vashantara Holy SpiritWe wait in Husha Hives Landri Handra Santa Vitalava Santa Kitara Santa Sitalava Sitalava Santa 需要悔改的也悔改，你的口舌犯罪的求主来赦免你，一些污秽的话语、批评的话语、论断的话语求主赦免你，消极的话语求主赦免你，不该说的话求主赦免你，向主承认你的罪。耶稣，西巴拉哈纳菲上塔拉西，潘特拉哈西克拉巴西克罗西塔，拉西提拉巴上塔拉哈提里姆萨，马黑拉哈萨拉海提里姆松塔，杨德里哈拉巴上特里卡拉西塔，马西里胡特拉巴西提里乌洪达。Lala Sintri Husta Vandri Halava Santa Lola Sintri Hastara Kenda Holy Spirit Santari Vitro Sita Ulava Sokalava Sitri Lala Lala Sitalava Sita Mashallah
哈利路亚！每个人向前举手，代表了降服。我们来敞开我们的心，代表了领受。闭上眼睛，闭上嘴，闭上我们的，向世俗打开的心，让我们的心现在单单只有主耶稣和你。求主在这个时刻彰显他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要来服侍我们，主耶稣要来接近我们。带着饥渴的心，渴慕主的同在。安静的候神，我已经感受到主的同在，像电流一样已经临到你了。通过你的手，那触摸你，领受，打开你的心，领受，主就在这里，就来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每位家人，触摸你的心腹，不要有声音啊。主耶稣触摸你的百姓，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苍老与天使，向你夫妇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夫妇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瞻仰圣洁的主。主要来触摸你，你受主圣洁的大光照耀你，触摸你，领受耶稣。耶稣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每一位家人，包括网络上的家人，触摸每一位，触摸你的百姓。开你信心的眼睛，看到天使天君同二十四位长老匍匐在宝座前敬拜圣洁的羔羊。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看见宝座上的羔羊。
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夫妇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夫妇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主啊，彰显你的圣洁，让你圣洁的大光现在照耀我们，洁净我们，领受领受属圣洁的大光，在那光线中有医治的大能，领受主圣洁的大能，洁 接近你，张开你的心，敞开你的口，领受，可以喝进去，以信心喝进去，帮助你领受，喝进去，凭信心来领受，主啊，更多的触摸你的脉心，耶稣触摸你的脉心，触摸你的脉心，触摸你的脉心，触摸你的脉心，触摸你的脉心，光照、更新、改变、医治、复兴，领导你的脉心。领受主的触摸，主耶稣正在洁净你，在主的同在里，我们需要向他来认罪，向他来悔改。每个人可以轻轻的先开口，向主承认你在口舌上的话，口舌上的罪，有人向主来承认，就是赦免你所说的一切消极话、负面话、咒诅话，以至于给魔鬼留了破口。主啊，赦免我对我的家人、孩子或者是妻子所说的一些消极、咒诅的话、负面的话语。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污秽话，赦免我的谎言，赦免我的批评论断，赦免我往来传行，赦免我的大舌头，赦免我的闲言碎语，赦免我制造纷争，说了不该讲的话语。求主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言语的过犯，把我现在洁净我。主要在你的光中，我愿意来悔改。每个人轻轻的向主承认你的罪，向主承认你的罪。抓紧时间来承认你的罪。等一下，我们会有一起来一个赶鬼的祷告。所以在此之前，要除去魔鬼的大本营就是罪。向主承认你的罪，承认你的罪，苦毒的话语主要赦免我，不饶恕的罪也求你赦免，仇恨计算人的恶的罪求主赦免，骄傲的罪求主赦免，卑鄙的罪求主赦免。不守十分之一的罪求主赦免，贪爱世界的罪求主赦免，贪爱世俗，每天贪爱看电视剧的罪求主赦免，爱世俗的心求主赦免。主啊，宝血洁净我，宝血洁净我，赦免我的罪。做了什么污秽的事求主赦免，淫思妄想求主赦免，赦免我们每一个家人的过犯，赦免我们口舌上的罪， 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向你认罪，就赦免我们的罪。主要在你的同在里有医治，有释放，有捆绑的权柄，也有释放的权柄。每一位家人现在神的同在里，现在还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神赐给你极大的权柄，你有捆绑的权柄，有释放的权柄。现在每一位家人，你要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要奉耶稣名啊，三句话就可以，三句话的祷告。奉耶稣名捆绑什么样的邪灵，你感觉你生命中加了你的魔鬼什么样的邪灵，让你怎样，比如说让你赌博，让你停不要说话，我说完你再走，让你爱看电视，让你怎样怎样，这样说，奉耶稣名捆绑，让我怎样的邪灵，我奉耶稣名捆绑你，我奉耶稣名命令你停止对我一切的工作，我奉耶稣命令你离开我，三句话就够了。然后可以以此类推啊，各样的事情，对你生命中的，对你家庭中的，每个人在神的同在里开始奉耶稣的名来，自己来为自己做单位的祷告。你有权柄，主给你权柄，每个人现在奉耶稣的名来做，我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加入我的邪灵，一切加入我的邪灵，让我退步，让我退步的邪灵，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停止对我一切的工作，停止对我一切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曼德里和德里三大捆绑停止离开，这三句话，捆绑停止离开，这三句话可以套用在你的生命中，包括你家庭里的你感觉到的啊，家人的实力，我奉耶稣的命令交了我家庭的实力，然后我家庭实力带来纷争，带来不和睦，带来羞耻，这样的实力我奉耶稣的命令捆绑，我奉耶稣命令捆绑你，我奉耶稣命令捆绑你，我奉耶稣命令停止停止停止对我家庭一切的攻击，一切的工作，奉耶稣命令对我妻子孩子父母一切的骚扰，一切的工作停止停止停止，我奉耶稣命令你离开，离开，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家人，离开我的家人，可以释放很多，不想遇到，拉黑的，越要捆绑释放的权利。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家人，捆绑鬼释放人，捆绑鬼释放人，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的家人，释放我的家人，释放我的家人，脱离魔鬼的网络，脱离魔鬼。脱离魔鬼的辖制，释放，释放，释放！不巴拉巴去哒拉巴天哒，开的上哒，多了西哒，阿巴巴，你生命中的，只要你的权利，让你退步，让你爱看电视，让你生病，等等，宣告继续捆绑，奉耶稣的名，前面加上奉耶稣的名，开始约用在神的同在里。主啊，感谢你垂听每一位家人的祷告。主啊，差派天使，大能的天使，奉耶稣的名，要以耶稣的名字，要开始来做事，要开始来做捆绑释放的工作。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好，奉耶稣的名，捆绑，捆绑，捆绑，捆绑，这样协力。奉耶稣的名，愿意来辅助，愿意听着做工作。奉耶稣的名，离开。离开，离开！奉耶稣的名，大喜大，万喜利，多罗西，哈利路，哈利，哈利，哈利，大喜大！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去，继续继续捆绑捆绑，哈巴拉巴拉巴拉去，在神的同在里，继续捆绑释放，马德里大声祷告，大声祷告，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捆绑，捆绑，捆绑。捆绑，捆绑，捆绑！命令，停止，停止，停止！耶稣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离开，离开，离开我的生命，离开我！不敢把心给把它放下，我斥责，我斥责，我抵挡，我抵挡，我恨恶，恨恶！不敢学你，越发上当！奉耶稣的名，释放自己！脱离谁的影响？脱离，脱离，脱离，脱离！曼德里卡拉巴西达，瓦达里伊达，布拉西亚拉巴西达，拉圭拉巴西达，印德里尼拉巴圣达，瓦德里哈德里巴圣，阿卡拉西卡拉拉萨，萨萨拉巴西卡，苏特拉西卡，拉拉西卡，瓦尼达，瓦尼提，拉索多西，拉西卡，黑巴拉出马哈，保元勋，昆巴索德里，昆巴西德里。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奉耶稣的名，命令
经历了你受到的天的这位圣工作，天的这位圣工作，天的这位圣工作，天啊圣善，惧怕的捆绑，惧怕的灵，惧怕的灵魄的捆绑，灵魄的灵，马斯大罗居沙懒散的捆绑，让你懒散的灵，我奉耶稣名捆绑，让我懒散的灵，让我懒散，让我安逸，让我懈怠的灵，我奉耶稣捆绑，捆绑，捆绑你，我奉耶稣名命令你，停止，停止对我新的工作，停止，停止对我新的工作，我奉耶稣命令你离开，离开，离开，离开，马斯大拉马斯大，我奉耶稣名释放自己，脱离这样的影响，脱离这样的影响，脱离这样的影响。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宝贵的同在，在你的同在里有捆绑释放的权柄。我们凭信心奉耶稣的名所做的捆绑释放的祷告，神你都听到了，愿你来应验，愿你来应允，愿你差派天使来成就这事，使我们的祷告都能实现，也搅扰我们的邪灵远离我们，因为同着耶稣的是得胜的，耶稣的得胜就是教会的得胜，教会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耶稣，感谢你赐给主你得胜的权柄，我们靠着耶稣得胜有余，感谢你将耶稣的名赐给我们，主要纪念我们奉耶稣的名所说的话，在我们的人生行大事，行心事，行奇事，赐下突破，赐下释放，赐下医治，再一次感谢你宝贵的同在，主在你的同在中你做的比我们做的都好，感谢你来服侍你每位信徒，祝福你每位家人，也是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每个人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大声说哈利路亚。